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哈该书2:10-19，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944页。哈该书2:10，大流士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15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读经到此。
谢谢小婷姐妹。假如你们有周刊的话，你们发现在周刊里头应该有夹着今天的讲道的大纲。今天讲到大纲，也许对你们有帮助。弟兄姐妹们，你们还记得哈该书里头是哈该先知讲的道的吗？讲的道的一本书，所以哈该书里头先知讲了几篇道？4篇，对吗？好，我们今天要讲第三篇。那第一篇让我们记得说，守信的神如何责备失信的人。所以过后你发现失信的人他们悔改了，这是第一篇道。第二篇道我们发现那些重建圣殿的人他们丧气了，他们灰心了。所以在第二篇道我们就说，打气的神打气的神鼓励丧气的人，借着3个应许来鼓励他们。所以这是第二篇道。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篇道。第三篇道，当你刚才听小婷姐妹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听起来有点像第一篇道，听起来是有点像，其实你的观察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篇道会给第一篇的讲道呢一个圆满的结束，一个圆满的结束。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吧。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现在能花一点时间来聆听你的话语。主，今天的道可能会比较难听，可能从人的角度不是一件我们喜欢听的一篇道。不过神，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借着神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审查我们的心，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凭着什么动机，按着什么神学来做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请你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这奇妙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你不要跟我谈神学，你不要跟我谈教义，人生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弟兄姐妹们，你们听过这句话吗？至少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像我这样说话，说过这句话。弟兄姐妹们，我同意啊，我同意说爱神爱人很重要。不过有一件事情可能比爱神爱人更重要，那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爱神要爱人。 Why do we love God and love man？ 我们的动机其实从某个角度比我们的行为更重要，对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动机，我们今天要来谈来思想这个动机。所以当你有机会听我第一讲第二讲的时候，你发现好像事情慢慢的好转。第一堂到他们就要建殿，现在他们要建殿了。第二堂到他们灰心了，现在上帝鼓励他们，他们又起来，他们又重新再建殿了，好像很不错，对吗？不过谁知道当你读到 第三篇讲到的时候，你发现怎么哈该又开始骂人了？怎么哈该你应该鼓励他们呢？怎么你现在这里呢又骂他们？难道他们建圣殿不够吗？真的不够，神在这里说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弟兄姐妹们，基督教不是一个外表礼仪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讲内心讲动机讲知识讲神学的宗教。所以在这里呢，哈该先知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些人都在动工，在做重建圣殿，不过他们缺了一件事情，他们缺了一个正确的神学，他们缺了一个正确的动机。所以因此神就差派哈该先知来到以色列人当中说，你要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和神学是错误的，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要首先来揭穿一件事情，我们要揭穿不洁的人属世的神学，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来追讲圣洁神属天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两个工作，我们要来揭穿这些人错误的神学和动机。可能在我们当中你会发现，也许你是其中一位。所以今天是一个回转的日子，让我们来思想，我是否是一个不洁的人，我里头有一个错误，有一个不洁的神学和动机。当你发现第一堂哈该先知向两位领袖说话，所罗巴伯就是那时的省长 governor， 还有当时的大祭司 high priest 耶稣亚，他说话。过第二堂呢，他的观众群更广，他包括了以色列民。在这里呢，这一堂很有趣了，在这一堂是先知和祭司们说话，在旧约里头不太多这样的对话，你们知道吗？在旧约里头不太多有先知跟祭司讲话的机会，所以在这里很有趣的是，在这里先知竟然问了祭司两道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说先知们不会这个东西，因此得去问祭司们说，这两道问题你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其实当你刚看待我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要读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不是的。当过老师的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叫教学法，教学法。所以刚才有参加成人主日学的人，你发现什么呢？我怎么教成人主日学？我是通过你们发问问题来教你们，对吗？因为这是个教学法，这是个教学法。所以在这里呢，哈该先生在做这件事情，他在借着问话的方式呢，来让祭司们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假如你想想，你是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听说了，听说有先知找祭司聊天要问问题，我问你们，你们去不去听听这个讲座？我不知道你们啦，是我的话我肯定去听一下，这样难得有先知问祭司问题，这样我就去凑热闹去听听到底先知有什么问题要问祭司们。所以这就是哈该先知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时你要知道，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当时已经开始工作了。圣经这段话告诉我们，已经是9月24号，9月24号。我想问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3个月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6月24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6月24号是百姓们已经20年没有碰那个殿了，他们重新再开始来重建这个殿，开始做筹划的工作，做计划的工作。所以6月24号是第一天开工的第一天，所以3个月过后啊，哈该先知来找他们了。所以你可以想想，3个月以内他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其实东西挺多的，他们要预备材料，他们要计划，他们要设计等等，对不对？所以工作挺多的，所以他们已经是可能甚至忙得手忙脚乱啊。这就是6月24号。不仅如此，当你看哈该先知这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今天也是立耶和华圣殿根基的那一天，所以是一个很相当重要的日子。就是说他们已经策划了，已经筹了很多材料，聚集了很多材料，买了很多香柏木啊等等啊，材料都好了。今天他们要开始什么？立根基，立圣殿的根基。今天是立根基的日子啊。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说啊，哈该先知在这样的重要的一天却讲了这么让人气馁的话。不过哈该先知讲的是对的，哈该先知讲的是对的啊。他要说什么呢？他要做一件事情，他真要拆穿他们来侍奉主的那个动机。当你看哈该先知他们怎么说啊，他们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你就想，这是哈该先知啊，他来到祭司们面前，他先问他们说啊，有人用的衣襟的衣襟啊都渗肉，这衣襟挨着饼啊、汤啊、其他的食物，请问啊，这些食物清洁吗？所以我带了道具来啊 ，OK， 给大家看。讲道很少有道具了，不过你破了一次啊，看比较容易啊。所以你就讲，当时他们穿的是袍子，你不能想象犹太人穿衬衫，穿我们今天的裤，完全不是啊。他们的衣服就一件，从上到下是一件，就有点像我们古代清朝以之前的那种衣服，都是一套的对吗？一件，所以这是他们的衣襟。所以一般他们拿祭物的时候呢，他们会怎么拿？因为祭物大嘛，所以他们会把祭物放在这里。所以这是我的祭物，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利未记6章告诉我们说，当这样的一个圣肉分别为圣的祭肉碰着这个衣服的时候呢，请问这个衣服圣洁还是不圣洁？请问这件衣服分别为圣吗？从神的律法我们知道分别为圣这个肉碰了这个衣服分别为圣。不过哈该先知问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哈该先知问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他说，你想想，在桌上有汤在桌上有酒、有油、有饼，而这衣襟啊碰到这个饼，这块饼，哈该先知问的问题是，这个饼圣洁吗？你看先知怎么说？不算为圣，不算为圣，好吧。所以现在哈该先知来第二道问题，第二道问题说，这是我的衣服这是一个人的手，我是死尸他的手碰了我他的手就不干净了，对不对就不洁净了为什么呢我简短的说，因为死亡怎么来的？死亡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死亡是因为犯罪而来的。所以在旧约，凡是跟死亡有关系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动物我们不能吃？因为它跟死亡有关系。为什么女人月经来了就算不洁净？是不是因为旧约轻看女人？不是，因为每当有月经代表什么代表有失去一样东西。所以跟死亡有关系的东西，在神的眼里提醒以色列人说，回到创世纪2章人怎么犯罪，死亡怎么来。所以你就想，这个人的手他碰到这个死尸，他的手不干净，对不对？所以他的衣服也不干净。同样的，这个衣服现在碰到这块饼，所以哈该先知问说，这块饼怎么样，污秽还是不污秽？所以先知说，必算污秽，必算污秽。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祭司们他们的回复呢，都是四个字的。所以我很佩服和合本的翻译员他们，你有想过他们为什么用四个字 来翻译吗？他说不算为圣，必算误会。其实翻译员他在带出希伯来文的那个强势的回应，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呢只是一个字一个字，所以中文不能这么翻译。中文翻译的时候你哎呀这本圣经翻译的太烂了不要读，所以因此赫本的翻译员就用四个字四个字来带出那个强势那个坚定不移的答案，说祭司们很肯定说这是圣洁的，这是污秽的。所以你甚至你可以这样的翻译，你可以说哈该先知向祭司们问律法说，有人用衣襟兜着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汤酒油或者别的食物，算为圣吗？祭司们说不。哈该先知又问，若有人碰了死尸污秽了，又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们说污。这就是希伯来文带出来的那个观念，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祭司们很清楚，他们很清楚说哪一个比较可怕。其实污秽的事情的感染力感染性是比圣洁的东西来得庞大。弟兄姐妹们不是这样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是卖豆沙包，所以我们有一回我们就发现这个朋友不吃豆沙包，可能他不爱吃啦，没关系啦。像有一天我们生日嘛，所以男生生日庆祝生日跟女生庆祝生日不一样，女生庆祝生日要买蛋糕啦唱生日歌啦，哇很好。男生生日是折磨他这样我们就说好像没看过他吃豆沙包啊，所以我们就买豆沙包，所以就几个男人绑住他把他就真的是绑住他，就塞那个豆沙包进去他的嘴巴里头逼他吃豆沙包。过后你发现你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吗？他真发火，他真翻脸不认人。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很紧张，一个豆沙包而已，不要这么紧张嘛。像我们等他气消了几天后了，我们就去找他，很好奇嘛，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你当天吃那个豆沙包怎么要发火翻脸不认人。这样他就告诉我们他的故事，他说我老爸是做豆沙包的，他说 OK 哇，都是做豆沙包就做豆沙包，他说你不知道我老爸怎么做豆沙包，他说你老爸怎么做豆沙包，不是用机器做豆沙包吗？他说我老爸的机器就是那双脚，他从小看他老爸进洗手间洗手间完了就那双脚就踩啊踩啊踩啊豆沙，踩完了去厨房去公园走了回来就踩啊踩啊踩，所以他从小呢看了这个这一幕呢，他立志啊他不吃豆沙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是在鼓励你说下次不要吃豆沙包了，新加坡的豆沙包这年头没有用脚踩出来的豆沙包了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不敢吃豆沙包，清洁的怎么我朋友不敢吃？因为他知道说污秽的东西会感染，会使一些清洁的东西肮脏，对吗？过去一周我去探访一对老人家，所以时间来不及我就在他家楼下的咖啡店，所以吃点东西就上去楼下探访，所以我就说有鱼片汤我就叫了鱼片汤，就吃吃吃吃完了，不太好吃，不过尽量吃完它，不要浪费嘛汤也喝半碗喝完了 OK 喝不下了太难吃了就不吃了这样我就上去楼上探访他们，像老人家嘛就说你吃了没有，我说吃了吃了，在楼下吃的，老人家就问我你吃什么，我说吃鱼片汤可以吗，他说他就皱眉头，我说有问题吗，鱼片汤不可以吃，他说我们不吃啊，我说惨了，我就问他我就很好奇，我说你们干嘛不吃呢楼下的鱼片汤，他就说我们的邻居看到这个摊主有一个坏习惯，那个坏习惯就是每当有人喝汤剩下的汤环保不要浪费，他把那个汤倒回去那个锅里头煮啊煮啊过后再炖出来卖所以你想我的问题是，只要你想今天你有机会接手他的生意了， 接手他的生意。这样你是他跟你讲啊，我的秘诀，我汤怎么这样甜啊？啊，因为啊，我加料的啊，人家喝不完的，再加一些很甜的这个汤。不过你说哇，这个我做不下。不过你接手他所有的整个摊位的锅啊，什么都拿过来了。请问锅你洗还不洗？为什么你洗？因为误会啊，因为东西脏了，它会影响别的事情。所以其实阿该先知在这里讲的观念就是这样。他过后，他在14节，他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知道吗？在神的眼里，你们这些民、这些国，你们在我面前就是这样。你们的手下，你们手下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如此。你们在坛上所献的祭也是如此。所以，到底阿该先知在说什么？阿该先知在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以为啊，你们以为你们的生活不检点，你们过着一个不荣耀主的生活，在外头是另外一个模样。不过你们以为啊，你们以为来到这个圣殿碰这些圣殿的东西会使你们圣洁，会使你们圣洁，只是你们错了。哈该先知说不是啊，相反的，你们的误会的生命，你们误会的动机，你们错误的神学会使你们碰到的每一样事情呢，甚至祭物，甚至圣殿的那个根基，甚至是所有圣殿的材料，这些东西都会使他们误会，都会使他们，因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生命，是犯罪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嘛，我们要去想，我们真的要去想，我今天我为什么要奉献？我是不是因为觉得我奉了在奉献袋里头放了几块钱，哦，神就看我好了，我就是一个好人？哈该先知告诉你说不是，他说不是。你是不是因为你觉得来到这个地方，坐在这里的一张椅子，在这些基督徒当中，哦，他们的圣洁就会传给我，我在神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好的人。不过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不是，你不是个好的人，因为在神的眼里，你的动机，你的生命是罪恶的，你罪恶的生命颠染了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这讲起来是很可怕的，对吗？就是说，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所做的每一样侍奉，假如我的生命里头呢是虚假的，我做的每一样侍奉呢，在神的眼里都是肮脏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基督教的神，是一个看重清洁的神，是一个很讨厌罪恶的神。每个宗教都有一些主要的概念，我们叫做核心主，核心的概念 The main idea, big idea。 所以有个宗教 它的核心的主义是苦难，你们听过吗？他觉得人生最大的问题是苦难，是痛苦，是 suffering。 所以因此人要做的是什么？人要做的是要脱离苦海，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什么是苦难？什么是苦海？苦海就是我们的牵挂，苦海就是我们里头的欲望。所以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牵挂来自于我们的丈夫，来自于我们的妻子，来自于我们的儿女，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甚至来自于朋友们，甚至来自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要做的工作，那个宗教要做的工作，那个教徒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脱离这个苦海，要离开这个苦海。不过有趣的是，当他离开这个苦海的时候，他制造了更多的苦楚，他制造了更多的苦楚，他使他的先生的生活很苦，他使他的太太生活很苦，他使他的孩子们生活很苦。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跟苦难、跟欲望、跟牵挂没有关系。你们还记得2004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灾难，就是印度洋的海啸。在那一天死了23万人。所以请问，这来自于欲望和牵挂吗？不是， 这个是苦难，不过苦难的源头不是我们的欲望，也不是我们的牵挂。那待会我告诉你苦难的源头哪里来。那第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我们人很强调感官体验，我们叫 sense experience。什么叫感官体验呢？这年头你的朋友一大堆都是这么说话的。他说，汉阳，我只相信什么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我只看得见，我只相信我住的那套洋房，我只相信我摸得到的钞票，我只相信我闻得到的那美味佳肴，只要我闻不到看不到听不见的东西，我就不相信，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的生活就会满足，我生活就会快乐。请问真的吗？真的吗？朋友们，我看过很有钱的人很沮丧。我的老板，他是之前的老板，新加坡的首20位富翁，在那个排行榜里头首二十位，所以你想他有多么有钱。不过他回家是很可怜的，他的家有10多个房间，他到家的时候他要按音响系统，他要我们叫做 paging，他要按音响系统，他就会说 boy boy 你在家吗，所以每个房间 boy boy 你会在家吗 boy boy 你会在家吗，像他的 boy boy 他的儿子呢可以有做出两个选择，不回应或者回应，所以往往他儿子不回应，他儿子不回应呢就找不到儿子，因为他家太大了。所以往往为什么他不想回家，有时候整天折腾到11点12点1点2点不回家，他说我回家干嘛，回家是五七芝麻最大的一个洋房，是很大很大，不过我回家一个人都看不到，全部要呼唤的，按个纽扣呼唤他们来找我，不过孩子没来，各自在自己的地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假如物质的东西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的东西重要的话，像这个人，我的老板应该很开心，是一个很开心的人，不过我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反而他是一个很沮丧的人。有一个富翁叫沃伦巴菲特，大家都懂，全世界首富第三名。你要花他的钱的话，我教你怎么花，你每分钟要花5000块新币，每分钟要花5000块新币，花到你死了为止，你可能还花不完他的财产，这就是他多么有钱，不容易的事情。每一分钟花5000块，你买几个 LV bag， 你 买很多个 LV bag， 你天天要买，每分每秒都要买，都花不完，所以这就是他多么有钱。不过他有一次去一个大学访问的时候，他是大学生就问他说，有钱人就是开心的人，你懂？沃伦巴菲特说什么呢？他说你错了。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认识很多有钱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开心。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假如钱真的是人生的问题的话，钱解决了人就开心了。不过不是的。假如是苦难是真的人生的问题的话，欲望是人生的问题，牵挂是人生的问题的话，切除所有的欲望，切除所有的牵挂的话，你就开心。不过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仍然有苦难。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这问题就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教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基督教告诉你说，在这世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一个字叫做罪。这个世界上有，当人犯罪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当你说罪的时候，你会想罪就是罪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对吗？不过我告诉你，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是罪影响每一个人，不过罪不仅仅影响每一个人，罪甚至影响了这个自然界。我怎么知道呢？当你请我来读这段话。在创世纪3章17节18节这么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来对亚当说，他说你犯罪了，所以这是你的惩罚，你听神对亚当说的话， 他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弟兄姐妹们，你听神说什么？神说，当人和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第一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后果是这个自然界要受咒诅。所以神还说不够哦，当我讲的仔细一点，你听神怎么对亚当说，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为什么？因为地必从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英文叫 thorns and thistles， 我们用新加坡的植物，我们就说地要长出米摩沙来。所以你想，我这么辛苦耕种出来的都是什么呢？荆棘和蒺藜。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不是在说当罪来到这世界上人被罪玷污了，使我们远离神？不是啊，是整个宇宙，是整个自然界。使他为什么我们当我们看灾害的时候，他让你想起什么？他让你想起创世纪三章十七至十八节。为什么有灾害？为什么今天有地震？为什么有海啸？为什么有龙卷风？因为这个罪，这个世界在一个咒诅底下，这个世界被罪紧紧的捆绑着。所以包括我们的人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天天都被罪捆绑着。你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假如我全部投影在这个墙壁上，我告诉你，这间教会你不敢来，因为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你不敢告诉别人的。所以你想，有个人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你就想想，这个天花板就是神就是神，而我就是这个右手，而我与神之间有一个隔绝一个障碍，那个障碍就是我这生所犯的罪。这本书里头记录了我一生的罪，过去的、现在的、以后的。我告诉你，在神的眼里你是到不了神那里去的，因为在神的眼里呢，你有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你的罪，你心里的、你眼中看的、你手摸的、你嘴巴讲的，都记录在这本书里头。所以神说你过不来。不过好消息是，有另外一双手，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没有这本书，他直接到神那里去。所以今天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说，神啊，我希望我可以把这本书给耶稣。我告诉你，圣经说耶稣要帮你扛这本书。所以今天你要做这个决定，你要告诉你说，我愿不愿意，我过去我做的所有的事情，现在所做的事情，以后要做的所有的罪恶的事情，神答应我，神说你可以把这本书给耶稣。耶稣的十字架，他足够有这个能力来解决你罪的问题，以至于你现在能到神那边去，以至于你现在和神没有隔绝。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要去讲的事情。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牵挂，不是情欲，不是物质，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我们今天来这里做什么？我们今天来这里参加服事，我们今天来这里奉献，我们今天来这里甚至有机会领圣餐饼和圣餐杯。不过你要问自己你来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假如你以为我人生里头，我每一周甚至昨晚你做什么事情，甚至今天早上、今天下午还没来教会之前，你做什么事情，你讲什么话，你想什么事情，假如你想说，我想这些东西，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投了一些钱，我参加侍奉，我在这边留心的听汉阳讲道，完了就免了我成圣了我 OK 了，上帝原谅了。不过我告诉你，你错了，神说我不原谅，反而假如我讲的更难听的话，弟兄姐妹们，你们玷污了这个地方。用哈该先知的话，你玷污了这个地方，因为你来的动机不是神所喜悦。 所以动机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动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我的动机是因为我想碰碰这些事情吗？我想借着这些所做的些侍奉使我少内疚一点吗？不是，假如你真这样想的话你就错了，你就错了。不过你会问我说，汉阳，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来看我们该做什么。哈该先知这么说，哈该先知会告诉你，你来追想。哈该先知很有趣的，他没有说你来做，他说你来想。神要在这里，他要你想三件事情。他要你想过去神如何的管教你，他要你想你现在要做的工作，他要你追想你以后的福气，神要赐福于你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追想这三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15节到17节好吗？哈该书第二章15到17节，一二三。到17节 OK， 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首先神要我们让他们追讲什么，追讲过去神如何的管教他们。在这里他给我们一个百分比，他该先知给我们两个百分比，他说你想想你麦子，你过去麦子的收成百分比是多少？50%，你以为你要得这么多，谁知道才得一半，20斗才得10斗。过哈该先知说，你想想你过去葡萄园里头的那个收成，你想得的是100%，不过神给你多少？神给你40%。为什么这样因为神在管你。神假如当你是他的孩子，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带你回来带你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就是神带领他们回到面前的方式。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哈该先知要以色列民做一件事情。往往我们不喜欢讲一些痛苦的一些经历，对吗？不过在这里恰恰好相反，先知要鼓励以色列民说，你们要想，你们要想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你要想神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神在告诉你的动机错了，神要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带你回来。这些管教是非常宝贝的不要浪费这些管教第二呢哈该先知要他们讲现在要做的事情。可能当刚刚我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心中就会说，汉阳啊，你胆大包天，你讲我奉献的钱是肮脏的，我下周就不来了不过弟兄姐妹们，可能不要这么快，可能不要这么快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因为神没有说不要你做反而当你读18节的时候，你听我来读神说什么？神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今日9月24日追想耶和华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所以在这里你看哈该先知在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以为神说你碰这些东西，你弄脏了这些东西，神要把你们赶走。不过神没有说要把你们赶走，神反而说什么呢？神说你要记得今天，今天是立耶和华根基的那一天。换句话说，神在告诉以色列民说，我要你继续工作，不过按着一个正确的心态工作，按着一个正确的神学来工作。你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悔改我在外头的生活是不检点，我以为不检点的生活来到各地方坐在那边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我所有不检点的东西全部冲走了，不是所以因此神我悔改，我为着我的动机悔改，我为着我的神学悔改。主，我知道 唯有使我这些罪恶冲走的方法是耶稣基督，唯有他的血才可以使我一切的罪恶洗净清洁，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这就是神要以色列民做的。神在对你们也说一样的话，告诉你们说，你们今天悔改，你们把你们过去错误的神学拿走，取代用一个正确的神学来取代。而神要你做一件事情，神要你继续来参加崇拜，神要你继续参与侍奉，神要甚至要你继续参与奉献，参与教会的事工。因为你今天你来，你是按着一个正确的方式，正确的动机，正确的神学而来。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件事情，神要我们追想我们今天当做的工作。不过哈该先知没有完，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哈该先知再告诉你说，我还要你追想第三件事情。他很大胆，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我们叫做我们的日历是我们的十二月份。只要你十二月份，十到十二月份你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会发现有这件事情发生了，在九月份到三月份没有的。可能你们听过我说过，在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呢开始下雨。所以为什么雨水这么重要呢？因为在九月份因为没有下雨嘛，土壤是刚硬的，所以当雨水来的时候呢，土壤松了，就可以开始耕田，开始撒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把种子全部撒完了。所以先知在做一件很大胆的事情，他说一句话，他说十八节，他这么说：仓里有谷种吗？以色列人种没有了，因为都撒完了，谷种都撒完了。他说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有没有结果子？还没有，因为只撒种了，果子是未来的事情，是以后的事情。所以你听哈该先知怎么说，他说从今以后主说我要赐福给你。所以哈该先知告诉我以色列人，您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很爱我们的神，神只要我们扭转，神说你今日你不要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动机神学来教会来找他，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来找他，你回转，神答应你，神答应你说他要赐福给你。当以色列人听到他要赐福给你的时候，他们和我们不太一样。当他们听到这句话说我必赐福于你们，他们会想起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这么说，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们的地方去，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听好，神接着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当哈该先知向以色列民这样说话的时候，以色列民好像一个黑暗的房间那灯泡开了，他们说哦，原来神要祝福他们，有如神要祝福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所以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世界上最大的福气是什么？身体健康，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应有尽有，好吗？好，好吗？好。不过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福气，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福气。你知道耶稣当他升天之前做的第一件最后一件事情，升天的时候之前跟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举起手来，他祝福他的门徒们，正在祝福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升天了。所以为什么在崇拜的时候牧师要举手祝福，而不是因为牧师有超然能力？牧师在模仿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圣经节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不过你有想过吗？耶稣那个祝福，他到底祝福了他的子民什么？ 路加福音没有说，不过马太福音说了。你听马太福音怎么说，他说最后一句话，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马太福音怎么说，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福气，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要和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创造世界的主他什么都有，刚才我们所讲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说他要与你同在。像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两个字，我们今天要悔改。今天是个悔改的日子，今天是个投靠耶稣的日子，今天是一个重新再来的日子，今天是一个悔改，晓得我内心，我曾经带着一个错误的神学、错误的动机来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侍奉，不过今天我可以回转，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机会。今天是蒙福的日子，今天就是耶稣基督他答应你，创造世界的神他答应你，他要永永远远与你同在。所以不要犹豫啊，向主说这句话，你向主说，主啊，今天我来了，主啊，我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洗净我一切的罪恶啊，因为主你答应我，主你答应我说，倘若我悔改，神你要原谅我，倘若我悔改，神你要赐死给我。今天我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来唱今天的这首诗歌，结束的诗歌，颂子新歌289首。